讲这样的法老，其实跟各位你们在教会里面、社会上面，我们工作所碰到的老板是有关系的。基督徒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个想法没有错，很合圣经。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得救的和不得救的，这个想法也没有错，是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是被定罪的。我们所以努力的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信主。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在世上工作，世上也是我们见证主的地方，世界也是耶稣所爱的，虽然世界拒绝了耶稣。我们常常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既然这么邪恶，我们在那工作是勉强的。其实圣经也不是这样讲，圣经也叫我们对这个世上一切的不信主的，包括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社会，我们也有适度的恰当的态度，包括如果他们是权柄，我们也应该顺服。因为罗马书十三章讲，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每一个权柄，包括把耶稣钉死的罗马权柄，也是出于神的。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到耶稣最后就不讲话了。当耶稣不讲话不回答的时候，比拉多就非常生气，说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岂不知我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也有权柄释放你吗？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的话。耶稣就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是这个话表示上帝在每件事掌权，神并不是只有在教会掌权，在世界也掌权，神并不是只有在天堂掌权，在地狱也掌权。各位不要以为地狱神不在那里，神的公义、审判、愤怒都在那边，神一样在掌管，在每一件事，大事小事，我们觉得好坏的事，神都掌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生活中每件事的时候，对神这样的信心，我们所信的独一的全能善良的主，在每一件事上都有最美善旨意的事上的主，使我们生活有盼望、有力量。即便是很多灰心的事，我们每次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想到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有力量、有盼望。不管在旧约、新约，虽然旧约耶稣还没有来，但他们信神的话也一样得到拯救，得到拯救、得到胜利的基督徒，不要忘记神在这个世界上也使用那些会灭亡的器皿成就他的旨意。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整个创世纪结束，这一个伟大的人，还有我们平常看到教会的属灵伟人的时候，有成就的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是神使用一些器皿。但是这些器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负的责任多，有的负的责任少，有的能力大，有的能力少，有的有这样的意向，有的有那样的意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一个教会或神成就事情是用一个身体来成就，这个身体上有些肢体是比较尊贵的，有些肢体是比较卑贱的，但是不管尊贵的卑贱的，神都使用。刚才我看到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其实我想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主在你们身上丰丰富富的恩典。每一个人当你们唱得好的时候，我不会说你那个喉咙神造的特别好，你这个人都很好，因为没有你的头发，没有你的指甲，你的喉咙也不太能发挥能力的。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教会也是这样，甚至社会国家也是这样。虽然社会国家因为罪恶有许许多，教会也是因为罪恶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约瑟能够成就那么伟大的事情，能够救了埃及人，能救了他家的人，能够救了普天下的人，在那个时候的天下从灾荒中被拯救，就是因为神使用他，给他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昨天也讲过，约瑟能够成就这些事，犹大很有关系。犹大能成就这些事，他玛很有关系。他玛能成就这些事，那就跟其他很多事都连在一起了。那另外，约瑟能成就一切的大事，跟没有信主、没有得救的人也有关系，就是法老。当法老做完梦了以后，约瑟把梦解完了以后， 各位，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非常棒的表现的时候，约瑟在那解梦的时候，真是英文一句话，英文一个字 virtuoso， 哇，那个是惊人漂亮的表演，他的表演真是棒极了。他把那梦一解，解完了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叫大家都震惊，大家震惊。可是各位，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优秀表现的时候，震惊表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可能一个反应是，起码我们看到当但以理在波斯王宫里有非常优秀表现的时候，他的同事就要把他杀掉，嫉妒。各位，很不幸也是很正常，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秀的反应可能并不是主要我们的反应，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跟人配合，欣赏，鼓掌，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嫉妒，很多对神不满。哎呀，感谢主，当约瑟把梦解出来以后，创世纪41:37，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各位，约瑟是一个外国人，当时埃及是最优秀的国家，最文明的国家，迦南地根本还不成国嘞。他从迦南地来的一个难民，一个外国人，事实上在几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囚犯。听到他讲了以后，哇，法老居然说，这实在太妙了。而且不只是法老觉得妙，法老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各位，人间不常有这些事，但人间也有这样的事，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才，当一群人看到一个人才的时候，不是去扼杀那个人才，而是成全那个人才。本来教会里应该这样，本来教会保罗是希望成全众圣徒，我感谢主，我觉得你们的牧者有这样的心，成全众圣徒，不是成全我的梦，是成全众圣徒，也可能是我的梦，但是是成全上帝的心意。上帝来做事，希望每一个器官，每一根头发，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老的也是一样，不是只有艺人，艺人也是一样，前面的艺是艺术的艺，后面的艺是异形的艺，不管是艺人 artist 或艺人 alien 的，通通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都可以使用。各位，我们每一个器皿都是神所爱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一定能够有很优秀台上的表现，但是台上台下我们都感谢主，求主。只有基督徒能有这样的心，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不会怕别人的优秀夺走了我们的光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光彩比我们大，粉丝比我们多，我们就希望他的，我们就抱怨他的粉丝没有眼光，我们就抱怨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是赞才是赞的。哎呀，一个外国人呢，各位，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政治的歧视都有，因为你是什么颜色的，因为你是蓝的我绿的看着就不爽，因为你是绿的我蓝的就看着不爽，因为你是红的我白的就看着不爽，因为你是黑的我灰的就看着不爽。各位，人这个世界因为罪恶进入世界，有太多不正常的现象，罪恶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不知道如果说今天在台湾我们有比赛，结果是一个就是我们不喜欢的民族或国家，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得奖了，谁都做不了的事，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国家民族或者看不起的人有了成就了啊，我太感谢主了。这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法老和他一切臣仆没有一个基督徒，但他们都以这事为妙，感谢主，这是有眼光，这是神学上这叫一般恩典。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心。然后法老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吗？哎呀，讲什么话嘛，一国之君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如果马英九总统他要找行政院长，到最后到非洲找了一个小部落的人，然后跟我们全国同胞讲，像他那样的人才我在台湾根本找不到，那就冒犯所有的选民了。不管是真是假，是真我们也被冒犯，是假我们也被冒犯。各位， 你能承认你有不如人的地方吗？
对，
你能承认别人有比你优秀的地方吗？世人恐怕都不太容易，但是在神一般的眼中，有的时候也有。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承认，我们欢喜快乐。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别人有优秀的地方，远远比我好的地方。我有远远比别人坏很多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在主里面，希望任何的好和坏，我自身的或别人身上的，都成为我的造就，也希望成为他的造就。他居然讲这句话，我们哪里找得到？这对埃及人是很大的民族自尊的打击。但是只有民族自尊心很强很健康的民族才说得出这种话。他不怕称赞别人，别人是好。哎，我很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信主的人，越信主的人越有这种广大的胸怀。我不是崇洋媚外，可是你看美国，黑人的确是从肯亚来的嘛，他做了总统了。你看到有那么多的部长什么长，也是我们东方人。我感谢主，这个国家有很深厚的基督教的背景，以至于有这样宽大的心胸。我看在这里，我看到的法老有这样的心胸，他居然敢说我们都找不到，我们这里都没有，我们找不到。他说这话也不怕得罪他的臣子，而且他的臣子也通通同意，又诚实又大方，真是感谢主。而他们不是得救的人，他们不是选民，但是不是选民不是得救的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神常常给他们更多的优秀。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了恩的人。他在说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也有一个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啊，我们埃及可能有很多人比他有学问，比他优秀，比他好，但是我们埃及人里面没有人像他一样有神的灵。法老讲这话真太稀奇了，不是靠势力，是靠，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各位，你的势力才能都是好的，这是神赋予的，但是你的势力，你的才能，你的能力，你的经验要不断的被圣灵来使用，要不断的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要不断的感谢主。这几天听了你们在南部的那个短宣传，或者是你们的服事，应该多半都是艺人嘛。而且刚刚牧师跟我讲，我实在是太土了，他必须常跟我讲他是很出名的，他是谁谁谁。我说哦，还是不知道是谁，对不起啊，我只知道顾牧师，别的就不太知道了。好，但是我相信顾牧师没有说谎，一定都是很优秀很出名的人。我刚刚也听到上亿的数字，我不知道那是粉丝的数目还是赞的数目还是钱的数目，反正都是很棒，我也很羡慕，感谢主。我最高兴的是大家肯学习谦卑下，这是很困难的，各位，这不是容易。你不要看他们在上面台上做见证，其实心里恐怕那段日子有很多不好过的日子，不好过的事情他们都没有讲出来。我知道，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罪人，但是我感谢主，我们需要靠着神的灵。我们如果有神的灵，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不管我们错到什么地步，我们求主的灵都把我们拉回来，也求主帮助。这是耶稣的警告，不要亵渎圣灵，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主的圣灵。我们求神帮助。法老真是有神给他的眼光，这个人的特别是他里面有神的灵，这不是我们能够找得到，这不是我们能够有的。那这也表达他虽然不是一个神的儿女，但是他也有一些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的人。这不是他不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培养或找出这样的人，这他甚至可能有一个意思，这是上帝送来的，上帝送来的礼物。然后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些事都指示你，神将这些事指示你。各位，法老怎么会说神将这些事指示你呢？当基督徒，任何一个基督徒 假如我们当中优秀的基督徒，也就是每个人我们有机会不管是杰出的医生啊，杰出的艺人，杰出的官员，杰出的这个做慈善事业的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杰出的人，假如在公共场合被表扬，被联合国表扬，或者我们不要讲联合国，我们被台湾表扬，甚至总统授勋章，就像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在台湾的宣教士的医生，在台东，在花莲背井离乡服侍了五十年四十年甚至两代三代我知道台东的谭威义是不是，还有好几位都是，他们得到勋章，他们有的时候会讲，他们会讲这是我的上帝的恩典，荣耀都归给他，那么他们讲的，可是我猜其他的人都不懂，都觉得这是客气话，就是你很伟大，你很了不起。各位，别人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要认识一点，就是这是主的恩典，这个很不容易，这很困难，因为你感觉不到，你感觉是你的天赋，你感觉到什么是你的努力，你感觉到一切都是你自己在做，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好像有股电流突然进去，我本来讲不出来唱不出来，后来唱出来，你会感觉到我本来唱不出来，现在我努力就唱出来了，就是即使是基督徒，如果圣灵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谦卑下来，我们还是会夺取神的荣耀，觉得是我们所做的事。法老怎么知道，当基督徒说这都是主的做的事，荣耀归主，世人还不一定知道，法老怎么会说这样的事？各位，我们感谢主，当约瑟在解梦的时候，当约瑟解得那么漂亮的时候，他说神将所要做的事指示你，这是神在指示，神在指示，神在命定。后来但以理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但以理当尼布甲尼撒也是做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很愤怒很紧张的时候，但以理说他能解，或者是后来把他找去了，王说我听说你能解梦，哎呦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你能，哎呦在世界上会怎么表达，是我能，我是很有成就的，我是很聪明的，我是很棒的，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怎么写履历表，写自己的自传哈，我儿子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投这些履历表嘛，我看这些履历表都跟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很老了，那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你们父母都还不一定生，我64岁了，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父母都还没生，我们那时候大学啊或者是写这些写自传写这些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这很惭愧啊，我这也不会啊那也不会啊，请老师多多指教啊，现在我儿子写的都说哦很棒啊，你们这公司非要有不可，我一个人给你们很多的贡献啊，好了我也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错啊，都有他好的或缺点的地方。当尼布甲尼撒问但以理说听说你能解梦，但以理说这不是我，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我。各位，你再有能力再有成就，而且你很努力了，这一点我也要说一下，各位，我们一切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靠主靠圣灵的大能不等于我们不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讲，一切都是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交在主手里了。各位，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都这样讲，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交主，现在什么都不能做就看主就靠主。各位，靠主不是什么都不能做，靠主是什么都能做，靠主是什么都要做。我们靠主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里不做事，在这边哎呀我真的几乎是什么都不必做了，你们的服侍已经好到不仅是切水果切得好好放在我面前，只差没有喂我吃了，实在是感谢主。所以当我在吃的时候，你们都给我水果给我吃的时候，我感谢主啊，就是感谢主嘛。但是感谢主的时候，我完全知道这感谢主的后面有很多人在那里切，在那里买，在那里端。 我并不是以为我来这里感谢主啊，主会赐我水果吃，很好的水果，主就叫一颗凤梨从台南飞到这边，然后自动把它皮弄掉，然后自己切成28片，然后自动放在我面前，然后自动放到我嘴巴里，然后神就让我的上颚下颚这样开始咬。各位，不是这样的，一切事都是主做的，主掌管万有，连你的头发掉在地上都是出于主。但是不是因为出于主我们就懒惰，主使用我们，主在我们里面工作，这是需要圣灵常常光照我们。你的歌声，你的舞蹈，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不减少，反而加重你该有的努力学习，也不减少你可能有的摔跤、挫折、失败。我们感谢主。约瑟说，这不是我啊，但以你这样说，约瑟也是说类似的话。神把这个事指示你，又借着你跟我讲，可见的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头上。哦，法老哎，他也不做一点安全调查哎，他才听这个人讲了半小时或者20分钟，我今天在这里讲了一个钟头，顾牧师就把那个什么主任牧师的这个印章给我了吗？当然他可能给我，这样讲他非给不可吧，但是应该不会嘛，还调查一下嘛。各位，你看圣经看任何事，我们要看出里面的道理，不是只看表象，并不是我们就要这样做。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跟信主人一样，我们都有的人在某些地方有比较多的智慧和聪明，比较多的或比较少的胸襟。法老就有，法老就知道这个人才，法老就知道这件事情要赶快交给他办，法老就知道优秀美好的人才快快的使用，优秀美好的人才，我就说你可以管理全家，我的民都一定听你的话。法老其他的臣仆，创世纪没有讲是什么反应，但是我们看整个事情的发展，的确约瑟不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我还没有多讲，在波斯的时候就被人家陷害了。各位，我们的优秀，我们的美好，有的时候也会招来很多的麻烦。刚才你们听讲的非常好的见证呢，传道也讲那个奉献人的道理的时候，讲到以撒在荒年的时候有百倍的收成，感谢主。可是下面创世纪就讲，那些人当地的人就嫉妒他，把他的井都填掉了。那后来呢？后来你们再去问传道，我就先不讲了。就各位，我们不会在这个世上，在主再来之前，我们不会说有一天有一次，因为我们全然归向了主，以后就一帆风顺了。没有，没有，神很赐福这个教会，但这个教会过去的血泪辛苦一定很多，我也敢说将来还是会很多。我们希望不要有，但是一定会有。我们希望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都让我们更向主，更信靠主，更能够走得更好，那就好了。感谢主，当时神实在好恩待约瑟，让不仅是法老，而且其他一切的臣仆都支持约瑟。各位，我们不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事，我们求神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事，但约瑟是碰到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神让他在那里非常丰富。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碰到了法老，碰到这个法老。好了，等他做了宰相，7个丰年结束了，第一个荒年来了，也就是他做宰相以后8年，就是他碰到了他的兄弟，后来把他爸爸也接来了。当约瑟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在创世纪46章，在创世纪的46章第28节， 雅各就打发人先去见约瑟，然后请人引路到歌山去。这是非常感谢主的事情，他们见面。雅各怎么能够来见约瑟呢？雅各怎么会从远方来见约瑟呢？各位你要知道，那是荒年，丰年已经过了，现在是荒年，全世界都需要吃的，连埃及也需要吃的。我们在后面创世纪后面有看到，埃及幸好有约瑟先积了很多的粮，但是约瑟也知道怎么样管理这些粮食，但是即使在埃及全世界的灾民都涌向这里来买粮食的时候，埃及自己也是缺乏粮食的。各位，我们在荒凉的世代中，人在荒凉的时候能不能够有大方的心给？好，刚才的见证也是这样。各位，我们当然人性是有软弱的，我们也不试探神了。我常常听到见证就是，我在很艰难的时候，我在最穷的时候学会了服侍，学会了奉献，这是了不起的事。如果你在收入很少的时候，甚至还在需要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像我太太学会奉献，十一奉献，她是大一信主的，她就在大一的时候学习开始奉献，那时候根本没有收入，那只有家里寄的零用钱，那学生没有什么，他就学习十一奉献，哦，那都很困难。各位，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有钱了一定大把大把的奉献，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没有钱的时候就能够按主的心意来奉献。你在很贫穷的时候学会奉献，你在富足的时候才能奉献。你贫穷的时候不会奉献，富足的时候也不会奉献。哦，那个时候埃及是荒年饥荒。当约瑟跟他兄弟相见，因为约瑟大哭一场，这个事情传到法老那里去了。在创世纪45:16，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迦南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把你们的孩子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法老说这话简直不可思议，我实在是以前没有注意这个话。整个创世纪里面我注意的就是约瑟，整个约瑟故事里约瑟最精彩，后来神让我慢慢看到，哎呀，那个迦南的媳妇他玛也这么精彩，后来让我看到法老也这么精彩。各位，这是荒年的时候，不要说荒年的时候，对不起各位，不是制造家庭纠纷，如果今天你回家老婆跟你讲，老公，我全家包括哥哥弟弟下个礼拜要来我们家住一个礼拜，我们是说，哎呀，太好了，感谢主啊！你想到你那些亲戚就头痛了，哎呀，他们要来吃多久住多久打扰我多久。各位，这是难免的。法老这个时候国家自顾也不是太暇了，他听到约瑟的家人来这里，他主动讲呢，各位，他主动讲，是约瑟有说跟哥哥讲，请你们把爸爸接来，约瑟有这样说，他有这样说，实在他也是太认识法老了。但是如果说请你把爸爸接来，你们全家都在接来，到埃及来避难，不要在埃及来买一点东西回去，再过一生的时候再买一点东西过去，你们就来这里避难。约瑟讲这个话，万一法老不同意呢？各位，我们台湾，我想全世界我不知道有几个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台湾我不知道我们每年有多少移民的空额给别人，就是有多少人我们每年可以允许1000个非洲的人移民到这里，1000个欧洲的人移民到这里，我们有
immigration quota 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猜没有。
美国每年发到各个地方，你们有多少人都可以来。各位，而且如果在更早的时候，现在因为美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好，现在你要移民要有技术移民，要投资移民，你要带着多少钱来？各位，美国立国的时候要到美国的条件大概就是你要很穷，你在英国混不下去，你在英国不能生活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美国开始的移民是他们在英国没有办法按着他们的良心好好敬拜上帝的来美国，很伟大的，他们是要来敬拜上帝的，然后在这里要努力工作，然后这个地方这个 land 就对全世界开放了。这两百年越开放越多，我看法老在几千年前也这样开放，叫你的家人都过来，叫你的听到弟兄们来了又再一次，法老很高兴，法老其他臣仆都很欢喜。各位，我刚说的是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什么小舅子大舅子明天都要到我家来，当然我家很小了，我会口里一定会说欢迎，这里说心里都很欢喜，很高兴，这都是有宽广的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宽广的心，然后他主动的说，你跟你弟兄讲多带一点东西去，大方。我自己因为很小气，所以我很喜欢碰到大方的人，就我不喜欢有我这种气质的人，我喜欢那种像顾牧师这种心胸开广的人。感谢主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耶稣的心肠，我们都有主的心，把他们都搬过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各位，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预表了耶稣，预表了圣灵，预表了上帝，或者形容了耶稣，形容圣父圣子圣灵。譬如说火和水形容了圣灵，譬如说羊羔和狮子形容了耶稣，譬如说老鹰形容了圣父，很多。我在这里居然觉得这个法老很可以预表上帝。约瑟的家人对他对法老无亲无故无恩无惠，把他们带来，我要把一切埃及的美地赐给你们，赐给他们。各位，就是上帝对我们，他就把一切的美好的东西白白赐给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想想，为什么法老会对约瑟的家人素昧平生、素未谋面有这么大方的态度呢？我想有一点，就是约瑟的表现实在太好了。哎呦，你老爸老妈把你生得真好啊，我真是把他们接过来，我要好好孝顺他们，因为把你生得真好。老婆啊，我要孝顺你爸爸妈妈，因为你太棒了，他们把你生得好养得好，所以他们也优秀你也优秀，赶快跟你老婆这样讲，这样让你他很高兴，让你岳父母也很高兴。不过通常我们都是在还没结婚的时候说这种话。好，法老给他们车辆，给他们这些东西，把他们接过来。在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一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好，然后他们就有五个人一起去见法老。当他们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歌山地。你们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又是一个，这法老实在太有智慧了，他会用约瑟。各位，圣经里面有刚好相反的法老或刚好相反的王，就是扫罗，他不会用大卫。大卫越优秀他就越嫉妒，大卫越好他就越想伤害大卫。而扫罗是以色列人，其实这一类的事一直在圣经里重演。 约瑟是被谁弃绝，被谁伤害，被他的兄弟。约瑟被谁接受，被谁赏识，被谁使用，埃及人。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被谁弃绝，忘记，嫉妒，说话，他的兄弟，他的家人，他的同胞，他的老板扫罗。大卫被谁欣赏，非利士人，你们回去看，非利士王加特接受他，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斯蒂凡在讲，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也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真是有个毛病，就是常常把神放在他们中间优秀的人和事忘记了。斯蒂凡在那时候特别讲，各位，摩西也是这样的，摩西是被埃及人用的，摩西在旷野那四十年一直被他的同胞弃绝的人。事实上，虽然我们一般的印象是摩西的父母很爱他，但是如果你再看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的那件事情，或者你整个想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对，希伯来书也讲他父母在摩西生的时候，因为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保留了三个月，然后后来把他放在那个小船里面。各位说一句话不好听的话，我想把这几处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知道摩西的父母呢本来是有信心要保住这个孩子，有爱心的，但是到三个月以后实在保不住了，为了保命也就把摩西丢弃了。各位，我问你嘛，一个孩子生下来，假如生下来的时候这孩子如果被别人发现就会被杀掉的话，但你很爱他，你就把他留下来了，养了三个月以后你决心把他丢到淡水河去了吗？他父母就是这样做的。你说可是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好吗？你把你儿子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放在淡水河吗？那是要死的。你在出埃及记里看到摩西被丢弃，被他的父母丢弃，是埃及的公主把他捡起来，看到他就怜悯他，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一般恩典，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是有很多的恩典，很可惜就是他们没有因此归荣耀给主，归荣耀给假神，所以他们的罪更大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非常妥善地使用这些神的恩典，我们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可能我们跟他们可以有尽量多的合作，包括我们纳税，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我们在世上也做好的良民公民，包括在这里复兴小学这个地方不是教会，各位，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聚会当然是神的恩典，当然是同工的辛劳，当然是许许多多人，即使是每一个礼拜这么常有的事，还是我们许许多多人辛劳。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也是神使用外邦人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包括今天哦，这个地方我看每个星期天上午耗电量都甚高甚大，你的音响啊灯光啊。昨天前天天天啊，我们要感谢台电跟我们是电，台风也没有把它吹断，我们很感谢主。如果昨天前天有一棵大树倒了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今天聚会也会受妨碍，没有电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最大最小事情成就完全都是耶和华的作为，但是耶和华的作为不是说耶和华直接这样做，而是耶和华透过各种不同的器皿来成就。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忠心合用的器皿，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对神使用别的器皿有感恩。你说别的器皿常常是伤我刺我的，那也没错，不过你信靠上帝，神还是有他丰富的恩典。我们感谢主， 约瑟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有一个法老。我们感谢主。但是各位，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法老，不管他多好，任何的权柄不管他多好，任何的恩赐能力不管他多好，我们求主让我们妥善的使用他们，但是你的信心只能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神。有约瑟那么好的法老用他，然后在危难的时候接纳了他。约瑟死了以后，新的法老，就是下面一张出埃及记，有新的法老，不认识约瑟的新法老起来治理埃及地。哦，他的每一个反应就跟前面的法老不一样，不知道是多少代了，圣经没有清楚的讲。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当这个新的法老来做王的时候，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区。人可以使用，可以同事，包括不信主的可以合作，但是信心只能建立在上帝身上。包括我们自己，各位，你自己的能力聪明都不一定可靠。你说我出口成章，我记性好得不得了，我刚讲到哪里了？各位，你可能会突然忘记的，你可能会忘记你的台词，你很流利的时候可能会出糗的。人包括自己最有把握的事也不可靠，各位，只有神是可靠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学习依靠主，各位，但是我们常常不能依靠主，我们能依靠主，有的时候就是神让我们受到一些打击。你觉得，哎，这是我太有把握了，我跟我太太都常常犯这样错误，就是包括开车的时候啊，找地方的时候啊，或者到哪里了啊，上个月去过谁家啊，这次再去，哎，是不是该右转了？白痴啊，我这前面一个巷子才右转，你确定？我确定，闭着眼睛都知道，就是错了，错了。各位，这种事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受一点打击，在我们很有把握的事，在我们觉得很优秀的事上让我们摔跤，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一口气，我们能成就事情都是主。各位，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谦卑努力小心不发脾气就是因为想要保住我们这个东西，不是，不是，我们不是要保住这个东西，主要怎么带领都好，我们是希望我们对主有信心有爱，我们的谦卑不是要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谦卑的确是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无所有的，而主样样都有。啊，你碰到这个法老就处处都在嫉妒，哎呦，以色列人这么多啊，各位，这么多可以是劳动力啊，可以是生产力啊，可以是合作力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配合。我不大喜欢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我知道有它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总需要补足一下，就是我们要提高台湾的竞争力啊、是我们要很能竞争力。我不大喜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竞争？为什么不提高台湾的合作力？为什么不提高全世界的合作力？我们每次见面就需要比赛吗？然后我把你打败吗？然后难道我们不能一起合作来做事？像刚才的，是舞团吗？是在台上的，你们是来彼此竞争吗？彼此竞争，看我表演最好，那就不好了。你们是合作，一出戏演得多美，你合作也可以把你的优秀美丽表现出来。各位，也许在世上只有竞争，很难有合作，合作也是听说前一阵有个口号，什么
中台日联合打韩
啊，听说有这个话啊，我们说半导体的事情哈、啊。我们合作常常也是为了跟别人竞争，可是我们在组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相爱的，这个爱是最大的动力，这个爱让我们能够积极有力的发挥思想，不要只想到我要赚钱，所以我才努力的去想，才有创意，让我们在爱里面有创意，让我们在愿意赢得灵魂里有创意，让我们在彼此造就里面有创意。哎呦，各位弟兄，我讲的话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了，在谈恋爱的时候，那男生只有创意啊，那个讲的话之多啊，看到他们，哎呀，你对我就好像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太阳，秋天的枫叶，什么的什么，哦，舌灿莲花，讲很多很多。结了婚以后，老婆都会讲，你怎么一句话都没得讲啊？吃饭的时候就一起看电视，或者是看报纸，我们那时候看报纸，现在是看手机了。就你有爱可以激发我们很多的动力，愿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昨天用这个话，法老，新的法老没有这个爱，他看到什么都是威胁，这百姓这么多，比我们多，比我们强盛。扫罗也是一样，比我们多，比我们强盛。其实以色列没有威胁他们的意思。当然我们在世界上也许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但是我还说求主帮助我们，本来这两个国家有非或两个民族有非常好的背景，但是后来有非常惨的结果，仇恨。这个世界到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情形，国与国，民与民，家与家，族与族，党与党之间，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教会，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教会只我们只能在教会里不断对这个世界做见证，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很坚定的专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坚定专心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个生活法？我们看到约瑟，约瑟碰到一个好的君王，他尽力的去服侍。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碰到一个坏的君王，他也尽力的服侍，但他实在没有办法服侍。这时候我再一次说，我们需要有信心。我并不能跟各位讲，我也不希望任何人觉得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基督徒员工手册，或者基督徒在郭台铭先生红海手册，你在红海里面要怎么样，一二三，郭老板怎么说你怎么做，郭老板怎么说你怎么躲，然后你就可以全身而退。各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走律法主义的路，一条一条跟你讲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各位，对不起，郭台铭先生，我估计有一天也会来你们教会聚会的，因为他总会找最好的人，最好的教会可能就找到你们这里来了。我们对他也是爱，我们对任何人都是爱，丁阿根来这里我们也是爱他的。我们希望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多么罪恶，需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但是我只是在说，圣经里面讲的并不是天堂的生活，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天堂，圣经里讲的是地上的生活，是讲着我们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我们在地被虐待、被伤害、被友善的待遇的时候，我们都怎么处理，友善的待遇我们怎么跟人相处。但是在那非常美好的相处中，也不能忘记一件事，就是不会天天有这美好的日子，法老会死的，会改变的。我们怎么办？哦，那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办？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吗？这也很难说。我们可能有唉声，可能有叹气，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真是没有地方可以走。各位，约瑟就有没有地方可以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说的就是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各位，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圣经里讲的非常生动。圣经里讲说，波提法的妻子呢，用眼睛对约瑟说话。各位姐妹们，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眼睛会说话的。各位弟兄，男人的眼睛不会说话的，女人的眼睛。我就记得，哎呀，那个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因为有一个女同学，就是我现在太太，她只要眼睛温柔的看我一眼，我什么希腊文都忘记了。她
很生气，我就紧张的不得了。各位，我们弟兄再看都没有用了，没人会理你。女人的眼睛会说话，圣经讲的非常生动。波提法，约瑟主人的妻一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女人有这本领，眼睛看看一看就告诉了那个男人他在做什么事。各位，约瑟怎么办？约瑟当然拒绝了，拒绝了，可是他就越来越勾引他。这时候怎么办？各位，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有时候真想碰一次啊，那那那，我不能碰，一碰一定垮掉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的老板的太太跟你讲，我们一起来睡觉。你怎么办？他天天讲。各位好，我们就来导演一下嘛哈，我们就来编导一下，我们编一个剧嘛，看看怎么样。我相信，当然约瑟拒绝，我相信他需要祷告，他一定要祷告啊，主啊，主啊，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坚定，不要动摇。可是各位，这种我们也诚实的说，如果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天天引诱你，你的祷告不太会有力量，甚至你祷告可能开始会说：“主啊，莫非你也觉得？”好，当然最重要，你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坚定，不要动摇。Oh, no, 我想我是约瑟，我第一个祷告不是这个。当有人来引诱的时候，不只是引诱，如果有人来打你欺负你，你在学校里有人霸凌你的，老板伤害你或者同事伤害你，你的第一个祷告应该是：主啊，求你让他不要再来伤害我。所以他的第一个祷告应该是：主啊，求你改变我女主人的心，让她是一个贞洁烈妇，让她不会勾引我。当然这祷告对男人也有点难了，让她勾引我，让她远离我，让她忠于她的丈夫，让她夫妻生活幸福，她都可以这样祷告。可是有的时候神的带领真的很奇怪，约瑟一定这样祷告，可是他拼命的求主，主啊，不要让那女人来引诱我。可是越祷告越引诱好，所以第二个祷告就是他引诱主，你既然不改变他，就求你改变，让我坚定。但这种情形都不会太简，波提法的妻子天天越来越引诱他。约瑟，我猜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又背井离乡又无亲无故，一个女人这样对他示好，很难抗拒。主啊，求你让我坚定，恐怕也很难。他可以有第三个祷告，第一个求神改变对方，第二个求神强化自己，好像都没有。第三个，主啊，不要给他机会啊！主啊，如果他这样引诱，让我们天天都是有像在复兴小学聚会一样，都是人，所以就没有机会，到处都是人，他没有机会。这个祷告应该非常容易应验的，因为波提法是大官，大官家里都有一大堆人，你很难在一个房间里是没有人的，可能他家里面有几百个护从。那我们可不可以猜一猜，想一想，编另外一个剧，就是波提法的老婆他怎么跟尼罗河神祷告？哦，尼罗河神啊，尼罗河神啊，我帮你，我献上一只牛，如果你让那个男人跟我能够睡觉。尼罗河神啊，尼罗河神啊，求你给我机会，天作之合。各位真奇怪了，神没有听约瑟的祷告，尼罗河神听了那个法老的听了波提法妻子的祷告。圣经上说，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那么大的屋子里面可能有上百个人，那天通通不见了。哦，那个波提法妻子是感恩哦，是赞美哦。圣经写得很生动，约瑟实在吓死了。圣经写约瑟进屋里去办事，我看他每天都逃出去的，不要在屋里被女主人碰到，那天大概非去开自己的电脑不可，有重要事件。那一次那个妇人不用眼睛说话，用手说话， 抓着他啊！我们不讲下面的事，我要说的是，你回去看圣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那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想啊？各位，我在跟你讲，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的事，我不说被人引诱哈。各位弟兄，我们不大需要被女人引诱，我们自己就会天天想去引诱别人哈。就是你在生活里碰到困难，我们讲很多，你的老板不好，你的同事不好，你自己也不好，别人也不好，我们怎么办？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开路。有没有我们可以约瑟可不可以做什么事？你有没有想到约瑟可不可以做什么？我以前会想到，哎呀，当波提法的妻子勾引约瑟的时候，最简单的事，人人都会做的事，他跟波提法讲，哎，波先生啊，请你管一管你老公老婆哎。约瑟为什么不讲？因为他不能讲。他去跟波提法讲，你老婆勾引我。我猜波提法恐怕都知道这个事，但他能讲吗？你能跟董事讲，董事长讲，董事长夫人不是吗？有时候各位，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你说约瑟可以辞职不干呢？哦，他到哪里去？他有地方去吗？他也不能辞职。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死角里面，我们好像做什么都动辄得救，而这个不太困难。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什么千疮百孔、水深火热还是什么啊？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就会碰到这样的事。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你没办法讲话，譬如说对不起了，婆媳之间有纠纷，常常做丈夫就讲不出什么话来，你也不能够帮妈妈讲话，有时候也不能帮老婆讲话，有时候也不能主持公道，你只是在那里哭撞墙了。每个人都有道理，你不能讲，你也不能不讲，你也不能做什么，你也不能安慰鼓励啊，老婆对了，我老妈真是不对，然后老婆就跟妈妈讲，你儿子都讲你不对啊，那你就惨了，然后又跟老妈讲。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都不对，不说什么也不对，做什么也不对，不做什么也不对，有的时候很难。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很多，你知道最多讲的就是大卫。大卫在诗篇里面常常讲，他说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我可以逃到远方去避难，没有地方可以去，又没有地方去，所以他有这么多话。其实你们刚好有一首歌也有，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们有艰难。好，各位，还是就行动来讲，我并不能说我们生活中碰到什么样一二三怎么做，我们碰到这样的法老要怎么样，碰到这样的妻子要怎么样，碰到这样丈夫要怎么样。圣经有给我们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路，相信他一定给智慧力量，神必定会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在你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当然有的时候神让你在你觉得你已经忍受不了的时候开一条出路，有的时候在之前就开出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他开的出路太晚了，其实神的时间都是恰到好处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看到，你要看到神是全地的主。约瑟也好，约瑟自己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知道，不管对法老、对兄弟、对妻子，我们圣经里完全没有看到约瑟跟他妻子的关系，我们圣经里没有看到后来约瑟有没有去找波提法算账，或者找他老婆算账，都没有讲。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我们知道约瑟始终认定上帝。他后来跟他兄弟讲的，在诗篇应该是105篇里面也有讲，约瑟知道他的一切在上帝的手里，包括他当年被卖。但以理也是一样，当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丰富强大的世界大帝国，应该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在中国印度以外的第一个大帝国巴比伦国里面，那个以色列被巴比伦灭掉了， 但愿你能够一直活下去，活得很坚定，在马代、波斯、巴比伦的时代都能够坚定地站立得住，因为他心中有主。事实上他心中有主，我觉得也是尼布甲尼撒的意象，那个梦里让他看到，在世上列王掌权的时候，耶和华会另外兴起一国，这国永不归于别人，也永不消灭，而且会把世上列国都消灭。那个国，各位，就是你我现在在的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跟古今中外所有在非洲、在美洲、在第一世纪和以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世纪的圣徒，一起在那个国度里面侍奉上帝。我们在那个国度的同时，我们也在世上的国度，我们纳税，我们做良民，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起来往生活，我们有艰难，也有欢喜，也有快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认定我们的主掌权，我们认定我们已在他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也希望他的国度能完全显现出来。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儿女喜悦你的道路，愿你的儿女尊你为大，愿你的儿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知道耶和华必定是我们的道路。愿我们在任何的时候肯能够更谦卑来寻求你，更有盼望的来寻求你，更有信心的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必定寻见。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的工作，赐福我们的家庭，我们当中男女老少，信与不信，我们求主都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得胜的信心，得救的盼望，得胜的盼望，有福的确据，求主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